师父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小止观啊，请大家翻开这个书本第24页，第24页的这个地方哈、我们在这个25方便里面已经到调和第4了，然后今天会到第5，第5方便第5，所以等于25方便我们今天会结束哈，至少是到一个段落。那么我们这个小止观哦，就是借着这个安居的时间，我们把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同盟止观看过一遍，我是觉得很好。因为虽然是一个礼拜才上一次课，可是只要每个礼拜有上的话呢，就是有进度，就是有进度哈。那也许我们一辈子如果没有上这个课的话，我们这个小止观从头到尾都不会翻开来，所以只是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个止观修学的方法，至少我们会有这个机会来熏习。所以这个法其实是很好很好的，那么好的法我们要对它熟悉，然后才会爱要，也才会应用。像昨天师父讲到这个彭二林啊，那彭二林居士，因为我们对他不熟悉，所以也就不会觉得很精彩。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而且是很精彩，在净土法门来说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反应？因为我们没有对他完全陌生，所以变成了他的法，我们没有确实的能够欣赏到。所以我要修行之前，其实我觉得对法的这种熏习跟熟悉是蛮重要的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我们借着这个安居法，这个小止观如果能够从头到尾看过一次的话呢，那应该是再怎么样你塞进去也会有一些受用。所以我们前面25方便呢，讲到第四，那这个就是已经是调和第4里面呢，前面的两条就是调食，然后调睡眠，那这两个是单独讲。那么后面的这个调身、调息跟调心呢，这三个是合起来说的，就是调和5条里面其实只有三条。那么调身、调息、调心必须要合起来说。为什么必须要合起来说呢？因为不可能就是只有调身，心跟习不相关了。所以这个三个呢，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唯识里面会说到，就是受、暖、识这三个呢合起来的。那来投胎的时候呢，投胎的时候就是这三个一起出现，然后这个就是出受胎的时候，然后在3世增长的时候呢，就平住，就是壮年。然后这三个呢，就是受，就是暖室，这三个渐渐退失的时候，这个就叫做老。然后这三个分散了，这就叫做死。所以一期的生命从生老到死，就不一定会有病啊，就生老到死，这是一个一期的生命现象里面，这三个同时都相依的，所以受暖识这三个都是相依的。所以如果说一个好的话，其他两个也会受影响，所以彼此受影响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讲说身心跟习这三个呢，也要调和的话，要一起调。一起调，那么这个调字就很重要。这个调如果善调的话，所以后面会讲到就是巧慧方便啊。如果善调的话，调身的话呢，色，这就是身就是色嘛哈，就会产生发戒，戒定慧的戒，就是色为发戒之由，习为入定之门，心为生慧之因，哦，就是身。这个身体，因为这个身体善调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就如理如法的走在这个戒法当中， 啊，就是所以有法界。那么如果会调息的话呢，那就是所有的这个禅定呢，就是从这个属息开始，所以入定之门。那么心就是生慧之有，你看这三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身心息要好好的调的话呢，就能够转凡成圣，就变成戒定慧这三学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跟我们这个受暖事这三个一样，一起要说要一起调的主要原因。但是虽然说一起调呢，但是法就是讲的次第也只好就是先说身，再说息，再说心。那么这三个次第说，次第说里面必只有影响，然后真的要禅坐的话呢，这中间有入住出这三段，就是我们要打坐之前刚开始，然后正在打坐的当中，然后我们有一个内行话就是叫做下坐，就是我们要下坐的时候的状况是怎样。那上次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入刚开始进入的时候的那个身跟心已经说过了，调身就是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调身，那么调身要让它呢不宽不急，不宽不急，所以端身正坐很重要，你的身体那个姿势很重要。那么息的话要让它不涩不滑，不涩不滑。那今天要讲的是心啊，就是调心。那现在开始讲调心的这个地方也才初入定了，因为后面有正坐，然后有出啊，这个那现在是刚进入到身息已经说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再要讲的是要讲这个心的这个地方呢。虽然要讲到这个初入定调心啊，就是24页的这个地方。那事业就是第五初入定调心，但是我们还要是再回来讲一下这个上次结束的这个地方，就是第23页哈，就是初入禅调息法，那里面有三个不调相啊，就是风喘气哈，那第四个才是调息，所以在小止观上面来说的话呢，它这个25方便里面的这个。调息呢，只还在停留在调，就是还在调。调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是在正确的位置上哦，就是有偏、有过度，或者是有不平衡的状况。那有等于就是有在病态的状况之下，怎么样来让它呢到一个我们要的那个息，就是那个息的那个状况。所以这个叫做同盟止观，它只是调息的地方。可是到六妙门的时候，这个息就很重要了。六妙门里面前面两个就是属随就是属息跟随息，就是用它来修行了。所以才会讲说这个三世诸佛入道出门都是这个属息，从属息进入，让你的心呢才能够就是安住。那它里面它就很重视怎么样属，怎么样是随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在小止观只是讲调息。那到这个六妙门的那个属随，还有止观还念。甚至呢，他在这十门里面讲彼此互相的影响，甚至呢，他就是里面的那个内容都非常丰富，所以大家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的调息，真正要怎样子去运用这个呼吸这个属息法的话，那还要是去参考，要么就要去看这个次第法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就是比较广本的那个卷五的那个地方，它就有教属息了。那说在这个小止观几乎就是只是带过而已。那么六妙门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多的这个法，这个我们在这个小止观只是讲纲要，先把这个息能够调好。那么息调好，它就是一个纲要，就是不涩不滑。这个息是不涩不滑。那换句话说，前面的风喘气那个都是色跟华，那24页呢第二行的那个下面那个色是枯色的色，不是涉水的涉啊， 色，就是粗粗粗哈，不小小一个那个色哈。这个色呢，就是会互相影响的哈。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哈？我个人的经验就是，我们讲念佛是那种散乱念，或者是这个烦恼中在念佛，你那个念珠会凸起来哈，都小小，真歹鬼。但是你若真用心在念的时候，那个念珠啊，会真滚。哦，就是很合唱这样子的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讲习，然后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习的状况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不要有声音，不要这个不顺畅哈，就是气不足哈，或者是呢这个成闭哈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有断断续续的这种状况，这个是不调的一个内容。那么我们今天讲就是初入定调心，就刚开始那个心的这个状况，大家看一下第二十四页，第二十四页的第四行哈，第五哈，初入定调心者，凡有恶意哈，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调伏乱念不令越意，二者当令臣服宽极得所，这是这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调心为什么要调？因为我们是杂念很多才要调。如果说我们本来就很有善根的话，那这个心呢、啊，就像祖师大德一样的话，那像祖师的根气，可能这个地方可以跳过去，就不用调。可是我们如果有很多的杂念跟妄念的话呢，就要调伏，要调伏，不令越意哈，越就是超过，意就是放逸，不要让那个妄想呢，就是很随意的，像这个像地藏经里面讲的因慢不断啊。那第二个呢？当令臣服宽极得所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是要让这个心啊，心其实这里的心是指第六意识啊，调第六意识，那我们要正知啊，正知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心意识的那个心呢、啊，是昏沉的还是浮动的啊？这两个都是不调的之相，或者是宽极得所哈，本来在调身的时候要不宽不极，可是心也要不宽不极啊，这个都是一个功夫状态啊，没有办法说明的啊。那下面他讲什么叫沉相啊？就是调心呢，叫做不沉不浮的话，那怎么样是沉相呢？就是他的心不调的状况呢？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会这个样子呢？第一个。就是若坐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，头号低垂视为沉相，所以要提来你在行啦，对对看看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呢是怎么样的，没有光明相，叫做昏暗啊，无所记别，就是说属于在这一个无记状态，无记状态。那么无记状态呢，就头就点点点点点点嘛，不是眼垂而已，头也就渐渐什么往下垂。啊，你得被安坐呢，得被困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头号一垂，这个就是沉。那沉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因为你太低了嘛，沉太深。那低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心呢就要提起来。提起来，那心要提起来的时候呢，他讲叫这里面有不调的话，有调相，就是要怎么样子来对治啊？他说当尔时当细念鼻端啊，令心住在圆中，就是你发觉，当你发觉你这个心已经渐渐的要睡觉了的时候呢，那就赶快的关照，那把这个念头呢系在这个鼻端哈。把这个心呢系在住在圆中，这个圆就是鼻，就是观鼻。鼻心的这个地方，无分三意哈，此可自沉啊，这个是可以自沉。可是这个里面会说明，就是假如是这种对治方法的话呢，是因为很昏沉，所以对治啊，所以对治。当心已经被提起以后，这个观鼻端白哈，不能久用。哦，后面会有讲到，因为你久用的话呢，因为心提得太高了。提得太高的话呢，就会有那个气不顺，或者是有病会出现啊。所以这个是对治的这个药而已啊。那如果已经对治好了，就不要再用了。那何等是心浮相啊？就是坐时哈，心好飘动，身意不安啊。就是假如啊，我们在坐下来的时候呢，虽然身体坐在那个地方，可是心呢，就是像这个 风吹一个旗子一样，那个旗子那个飘来飘去哈，一下子圆东，一下子圆西。那因为心动的话呢，身呢也不安，就是很就不爱追，坐在那个地方很烦躁，就很希望赶快要出去，哦，不得出去，但是呢，很心呢很身也不安了，念外意远了。就是身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心呢就跑出去外面了，那这个就是浮相，就是漂浮相。时以安心向下哈，就是刚才是提起来，现在是要往下了。系缘几中哈，就是放在这个丹田的这个地方，至诸乱念，心则定住，是则心意安静，就是这一个把这个心呢往下放。那么这个心的尘跟浮哦。尘跟浮里面，如果观鼻相的话呢，是不能久用。可是观那个丹田的这个呢，这个法，纵使我们心没有飘动，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就是丹田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心呢信念在这个丹田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这是一个气海啊，就是这个身体的平衡中心。在这个丹田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如果心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也容易入定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就是说，纵使没有心的浮相，还是可以把这个心呢放在这个丹田的这个位置，那不会有问题的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它这里面讲心调相是不成不浮啊，不成不浮里面。那问曰哈，下面问说，心意得有宽极相佛哈。这心前面讲身会有宽跟急，那么心会有宽跟急的像这种状况吗？答曰亦有此事，就是心也有宽相跟急相，跟身一样，所以说要三个一起调。那定心急定相的，什么叫做急呢？刚才是浮跟沉，现在是急。什么是急呢？由众坐中呢，摄心用，这个应该是摄字，都摄六根的那个摄，因为在打坐的当中呢，就是太用心把这个心呢收摄了，但是呢用心过度，为什么呢？念妄因此入定，所以太急了，这个就是急相，就是求好心切，那个人已经入定到三禅了，我现在呢都还在欲界里面，你想象中那个人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，那我现在呢都一直没有感应哦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心念妄因此入定，是故气向上，如行如紧呢，气就是往上冲就很紧张。那这样子会怎么样子的情况？就是心会影响那个气，就是习哈。那么胸臆急痛啊，有的时候是心肝头真紧哈，真疼，有的时候会冲到头痛。会往上冲到头痛，那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发现有这个情况的话，要当宽放其心，发现气一直往上挤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心呢往下哈，向气皆留下，患自猜矣，这个就可以。那这个也是这样说，其实哦很难呢，为什么呢？标准在这个地方，可是每一个人身体状况跟是每一个人的信念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前面在讲聚五缘里面，其实我要讲要净善知识，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善知识会善调，会知道我们状况。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要调，有的时候抓错药，也许我们这个病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个是做一个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有可能是这样，可是有时候这个因缘有很多也很复杂。然后下面说，若心宽定相者，假如心刚才是太急嘛，现在心太宽了，就放开多了，怎么办呢？是有一个现象出现，就觉心智游慢，就觉算算散散的，生好为已，为已就是你散多了嘛，就是精神凶浪费太多精神了，浪费太多精神以后，你那个身体就开始怎么样，很疲劳。唯一就是这个不振了，精神不振了的那个样子啊。这样还有呢，或者是呢闷闷不乐，没理由的情绪不太舒服，那叫做唯一 拖来拖去拖，就是很没有一个目标的样子啊。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，就是口中言流，就打坐打到什么样子呢？嘴软了流出来的话，我们怎样？那是安怎呢？那其实是困起来了。哦，咱暗时睡的时候，有到时啊，嘴会老嘴软，这个就是做到睡着了哈，就是嘴巴呢，就是口水都流出来了，都不知道。哎，或者是暗悔，暗悔就是说那个第六识哈，很昏暗，很昏暗，昏暗像什么样？就像那个黄昏一样，就看不清楚。尔时应当练身即念，就是端身坐好。做好啊，那么念头呢赶快抓回来，令心住圆中啊，身体相持，以此为志啊，就是心也有摄华之相，因为前面那个气息的不调嘛，是摄跟华，那么心也有，就是妄想里面也有摄跟华的相，推之可知啊，是为出入定调心方法啊，这个是调心的方法，所以这个是刚开始要进入打坐之前的时候，身体要不宽不急，不宽不急，气息要不摄不滑，心呢要不沉不浮啊，这是刚进去的时候，那这样子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坐的哈，住坐中调三世啊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下面先有一个小节哈，入定啊，本是从出入细啊，是以身际为出，习居其中，心最为细静，调出就细，令心安静，使则入定出方便。这个就是讲它的次第。讲调的时候，先调什么呢？如果要打坐的时候，先调身。就是要进入打坐的时候呢，先调身，身体坐好，然后调息，然后调心，调心以后呢，就开始要这个正坐了，就是从粗到细，你不可能一打坐下来，一坐下来我就先调息，身体呢都还坐得歪七扭八的，气都还很喘的时候，你就要来调心，不沉不浮，不可能的。不可能入定，就是次第来说呢很重要，这个是调的方法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开始就是注中做调三世啊，在这个已经进入到就是心已经调好，刚开始调了以后呢，现在呢要注，就是刚才是出嘛哈，现在是注，就是注里面注中调三世，调这个身心齐这三个的。行人当于一坐，随时长短十二时中，或经一时，或至二三时，摄念用心，就是开始做。那么要开始做之前呢，对自己来说呢，要有一个期许，就是说我现在要做多久，不是随便的，就是说我规定功课呢，我这个想要做最起码一个小时，或者是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。那或者我们现在来说，我想做半个小时，所以不做半个小时，我绝不起坐。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个，先要有一个起始的哈，就是一坐。那在这个坐的当中呢，摄念用心，事中因善事哈，身习心三事调不调相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善事是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小指观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是调，什么是不调。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所以要知道这个三个事情有不调的相跟调的相。若坐时相虽调身静，所以刚才开始坐的时候呢，虽然已经先调了，可是呢开始坐了以后已经调到心了，就是说已经调到细的部分来说，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不习惯，就是不常打坐哈。那么所以虽然调到心了，没到五分钟以后你的身体开始又歪了，那就是要善事，就是要知道，就是说相虽调身静，而今此身过宽过急，就是开始呢又开始呢太紧了，或太松了，这样子的情况，或偏或曲，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十分钟以后开始东倒西歪了，这个的时候呢就要赶快呢调回来。低昂不惧哈，就是有的时候太低，就是头一直垂下来了，前俯后仰，有的时候为后边滴滴斗楼皮滴滴斗楼皮啊，后边这一个人啊 强要惊死哦，因为你那都想想看是要安怎哦，所以这个呢就是决以随正。可见的他到做的时候，他还是要调身的，不是说我调完了就算了哈，就是决以随正，这跟这善事一样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身呢，就是要不宽不急，然后要坐正。坐正啊，每令安稳啊，终无宽急，这个很重要。里面告诉我们，平直正住，从入到住到出，都是身体都是平直正住。终有不调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随时调整。啊，这个是他其实已经讲的蛮仔细了哈。然后呢，在坐里面也要调息啊，就是一坐之中，身虽调和，而气或不调。不调相者，具如上说哈，就是刚才虽然把那个气息已经调得绵绵密密了，可是当在中间的时候，柯林呢有气喘哈，或者柯林呢有其他的病源，或者柯林的心呢就是不注意的时候，那会有不调相。什么叫不调相呢？前面的这个习的不调相是什么？习的不调相。习的不调相，前面习的不调相，风相、喘相、气相，有这些会出现的时候呢，譬如像说，或风或喘或气急，身中胀满，气哈，有当休息，有当气心久，是胀满。那当用前法，随而具之。那么习要怎么调呢？习要怎么调呢？前面有讲过，上次是讲的要调习的时候怎么调，不调有风喘气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调呢？我们看一下23页倒数第一行，就是气息不顺的时候用三法，23页倒数第一行，要依三法。第一个下着安心，第二个宽放身体，三者响气片毛孔出入通动无所障碍。这是调息，就是把那个气息往下往下的那个一个方法哈。随而自知啊，每令习道绵绵如有如无啊。这个是调息，是调息。那所以我们说小指关的那个息其实都还没有开始数。数习惯都还没开始，都还在调的这个状况。那为什么可以数呢？那个数习的时候，你那个习已经先调了，已经先调。那数习从初禅哦，初禅修的方法其实就是数习，直接先从数习下手，所以数习可以入初禅的。那么初禅一直到这个成佛，这个数习都一直在运用当中，通涅槃法的。所以这个习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这个习你要去数它的时候，要让它能够很顺畅，就是绵绵密密的那个一个调相里面。所以在这个调习当中呢，应该蛮重要的哈。身习虽调哈，而心或沉或浮。宽急不定，耳时若结，当用前法调令中事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心的病不调相是怎么样，太沉或太浮。就第六意识呢，我们的心念呢，太沉还是太浮？太沉沉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心太沉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心开始沉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想鼻端哈，想鼻端。那太浮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观丹田。所以他的那个不调相跟调的方法，我们至少要谨记在心啊。这个是什么病要吃什么药的，对。而是若结当用前法调令中事啊，所以这个是要调的调令。那下面讲说啊，调这个是在这个注中的调法的时候呢，做一个结论哈，调此三事，低物前后，随不调者而调四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他身很容易坐直。他身没有问题，所以他是问题会出在习或者心，所以不是每一个都要用，就看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跟善根深浅。有的人在调身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要调很久了， 大概来说的话，调身是越小的时候开始就能够打坐如法的话呢，就以后比较方便了。你知道真的要年纪很大再来学打坐的话，那个身很难调的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哈、哦，不太一样。所以随不调者而调视之，那不调可不可以、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下面没得入定。所以前面这身心习如果不调的话呢，后面的这个禅定无由得发，基本上是必经的路程呢、啊。我们很喜欢因界生定、因定发慧，喜欢呢、啊、成佛度众生。可是你这三个如果说没有办法做一个修行的次第功夫，全方面都还没有具足，那更何况后面讲正修止观，更何况后面讲说入根本禅哦，四禅八定乃至于到这个九次第定。所以这个是盖房子要有材料，那个材料都还没有准备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空中楼阁哈。这随不跳者而调视之哈，另一坐之中啊，就是在打坐里面，既然坐下去的时候，身习心三世调视啊，无相乖悦啊，就是不没有不调相。若和容不恶，就是这三个都调得很好的话，调到完全就是身心习不是三个了，已经变成一个状态哈、啊，就是很调视的这种状态的话呢，那就是。有什么功能出现呢？有什么功德出现呢？除宿患，就有三个哈，能除宿患，障房不生，定道可克，啊，这是果。调这前面的这三个的话呢，最浅的、最近的，可以什么样子的？可以治病，而且还不是眼前的小感冒而已哈，是可以治过去所有以身带来的病，或者是以前呢过去生来的那个业障病，那在这一生里面的身体不健康的这种各种情况啊，都可以能除宿患。所以在这个调止观里面啊，就是在这里面智者大师他是很自信他这个修行方法的。他说我们真的如法如理来用这个方法来修行的话，来调治的话，他说无病不治，不管什么病啊，他都可以医治的。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，你看第64页哈，大家看一下第64页后面有这个64页第一行哈，第一行当知止观二法，若人善得其意者，无病不治也。可是他现在前面讲善得其意哈，所以要会修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不但不能治病，还会着魔，或者是病会更重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药，要善用它，那它可以除宿患。所以如果说打坐最基本的效果，应该是身体会越来越好，啊。那也有人呢专用这个方法来把这个医生没办法看好的病呢，他因为借由这个禅坐的方法把身体呢调好、哦、所以是这是最起码的，最起码的。所以看我们看这个因是指哈，也就是蒋维桥他的那个静坐法里面，他讲他自己本身，他讲他自己本身的时候，他说本来身体非常不好的，他28岁的时候呢，他就犯了那时候当时讲做黑死病的肺结核，啊，肺结核，而且呢吐血，吐到很严重的，对，医生都说不好呀，没有好。后来他就是用这个静坐法把他身体调好。他用了多久的时间呢？他用不到三个月，85天把他身体整个调到哈，到后来呢，他活了80几岁的时候呢，身体还非常好，所以他自己呢是很赞叹，而且很宣扬这个静坐法。那么他的侄子里面也讲到，他说他这个失眠呢、啊，属于那种慢性病啊，是失眠了、啊、高血压了、啊、胃溃疡啊这一类的这种病呢、啊，应该都是可以用这个静坐法啊，把这个身体调好的。那这个，所以他就是讲说，可以除宿患。那他为什么可以除宿患？ 我们在佛法里面呢，基本上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实验法，你如理如法的去修的话呢，它自然会有这个结果呈现，所以我们只知其然哈，不知其所以然。那后来呢，也渐渐的发现说它的根据原理其实是在什么地方呢，就是身跟心是可以互相影响的，就是身跟心互相影响里面呢，那心为主的话，心如果能够调得很好的话，就会影响身。那现在的医学里面呢，也已经承认这种就是说这种架构、这种理论了，这个身心的这个互动的一个研究，尤其最近来说呢，就是研究那个脑神经，所以我们身体的病变呢，跟这个脑神经很有关系。那么脑神经里面，其实心可以去影响它的，就借由这个身心的调和呢，可以控制这个脑神经的这个神经元的行走方式，那可以治病的哈。所以这个，跟那个达赖很好，他们曾经在科学里面做那种研究里面，就是佛法与科学的这个对谈里面，那他们里面都是用美国那个很就是最尖端的这个研究学者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互动。那有一个叫戴维森，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在美国当代里面是他最先用感情神经科学，就是你的那个感情，你那个情绪呢，其实跟脑神经是很有关系的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就是你如果有某一些情绪的话，你那个神经其实会有影响，而且会可以借由这个科技哈，就是借由那些断层或者核磁共振里面，会发觉你在某种情绪当中哈，那个神经会有什么样子的那种变化哈。所以他呢，他在这个美国曾经最近有一个健康局，美国健康局他们有一个就是政府补助，全美国有五个研究中心来研究身心互动，关系这个身跟心之间呢什么样子的互动影响里面。那么这个戴维森呢，因为他是感情神经科学的最先就是启发者，他专门研究这个，所以他提出一个研究论，就是他们要研究什么呢，他要研究禅坐对内分泌跟免疫系统的影响，就是你打坐的话，你可以影响你的内分泌跟你的免疫系统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好，但是这不能靠用讲的，他要有研究内容，还要有数据，还要有一个成果的展现，所以他拿到这个五个研究的这个中心的一个其中一个，他拿到这个经费，那个经费多少钱呢？$1,100万来研究这个内容，就是禅坐对内分泌跟免疫系统的影响。那么这个是第一次美国的政府申请补助里面用禅定这两个字，用禅定来影响就是我们整个的身心的互动的这种状况，所以可见的我们佛法里面这个讲说可以除宿患，为什么可以除宿患，那个病为什么可以把它去除掉，它有彼此之间有因果上的关系，那么他们会很微细跟很深入的研究哈。那么第二个就是障烦不生哈，如果是真的能够如理来修的话呢，就是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障跟什么样烦都不一样，所以后面会有说哈，那就是不会生出这些障碍跟烦难哈。那最终的目标是在定道可克，就是可以禅坐可以得定的哈。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哈，他说离五盖行五法具五知入初禅，就怎么样能够入到初禅，初禅里面的那个五知哈，就是觉观喜乐一心，如果得到这个五这个禅定功德的话，你就知道你是进入到初禅，那进到初禅的时候其实就是前面做的这个离五盖行五法，后面会行五法的这个可以 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入初禅，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有什么目的呢？定道可克哈，那么有定才可以发慧啊。下面呢，这个是初时调三世哈，出来的时候要调，就入以后呢要出啊。你不要说啊，大乘佛法哈，若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无日无入无出啊。其实啊，这个次第还是蛮重要，我们还是先从有入有出哈，再到这个大菩萨的境界，要不然的话呢，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，可能我们根本还摸不到那个边际，就自以为是在那种无入无出的状态。所以这个坐禅哈，就是有入有住有出。那出的时候，入的时候调三世，住的时候调三世，出的时候还是要调三世哈。行人若坐禅将近，欲出定时，就是已经准备好要出定了。那时候为什么说准备好要出定的时候呢？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准备好做一个小时，所以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你就准备好。那要出定的时候呢，因前放心意缘，开口放气，想习从百脉，随意不散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次第，坐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入禅的时候，我们是先调身，再调息，再调心。要做的时候调的次第啊，是身做好，息让它很顺畅，然后心让它呢不浮不沉。可是现在要出禅了，要出来了，要怎么办呢？要先调什么呢？刚好相反啊，刚好相反，它的次第刚好相反。第一个，它先要先调息心。心要怎么样？放心意缘，就是我刚才在心在注意在哪一个中心点的时候，现在要把它放掉，要放掉，要去圆其他的部分的。有的时候就是说，你开始呢，就是眼睛呢要打开，要把这个心呢要看外面的那个六尘境界了，就是把刚才那个定的中间心在不浮不沉的那个中间点啊，要把它放开哈，就是要意缘里面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开口放气，就是调息了。那刚才气息不是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游走嘛？那现在呢，开口放气，就是吐气，向息从百脉哈，随意不散，这个是调息。然后身，就是，然后微微动身，调动身，这是它的次第。那动身里面，刚才入定的时候呢，动调身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调？我们打坐的时候，先要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做？刚才讲的时候，上次讲是先从什么下面，就是身体部位是先从下面哈，结痂不做嘛，结痂不做，然后上就一直到上来，然后手然后身体，可是现在要出去了，要怎么样子呢？也是相反，相反，微微动身，刺动肩膊，就是从上前，第一个先身体动一动，然后肩膀动一动，然后呢，手背头颈，就上半身先动，上半身先动，刺动二足，膝令柔软，那才动脚。所以初禅的时候，不能上半身还很僵硬的时候，它定安装呢，都造出去啊。这个是不对的，所以息令柔软。然后以手呢，片磨诸毛孔，刺磨掌命软，这个都是还在生哈，生哈，就是把这个身体呢，要把它呢，让它呢有那个软相。以眼两眼就是什么样子了？手搓一搓，摸一摸啊，然后让那个手掌有热气的时候呢，盖住你的眼睛。刚好我们眼睛不是只看下面的时候呢，就一点点光，然后呢，它这里前面是眼睛是关起来，不过我们不太赞成说眼睛完全关起来，现在就是你打开打开，但带身热汗稍些，就是你身体那时候打坐坐的应该都是身体有一点热，有点热的时候，那你这个热呢稍微停止了以后才可随意出入，你才可以下坐若不尔者，假如不这样子的次第的话呢，坐获得住心，就刚才还在住里面， 哈，刚才还那个心还在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住在那个地方，出即顿处，就是你马上要出来，这细法未散，这个是毛病，毛病就是你的这个心哈、啊、跟习都还没有，它还没有放掉，还没有放掉，然后你马上就身体就出来了，出来了。那你身体马上就动它，马上就下坐的话，那你那个身跟习都还在怎么样？还在你的内心里面，还在你的身体里面，所以细法未散，住在身中，那就会生病哈，令人头痛，白骨结强哈，这应该是强，我没有查一下是不是僵硬啊？僵硬的意思啊，那就会有风劳啊，风劳就是有风的这种病啊，有的时候会有风湿等等哈、啊。然后有病了以后呢，以后下一次你就越来越不爱坐啊，就以后坐中烦躁不安。所以打坐基本上哈、啊，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。然后越坐呢是越爱坐，因为你渐渐呢，就是尤其到初禅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是大喜涌变身了、哦，你会得到法喜跟清安。所以如果坐到后来的时候，又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就不爱这一块的进行的习尊了，就是前面都还没有调的时候，都已经有毛病的哈、哦。是故心欲初定啊，是美须在意，所以要注意啊、哦，要注意这个情况。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是实验啊、哦，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自己本身要注意。弘一大师啊、哦。他曾经还没有出家的时候，那他写字啊，这写字心也要很定，心很定啊，那跟这个打坐其实是也是一样的。那么他当老师啊，他在写，就是在学校在写书法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在写书法的时候呢，隔壁的一个教授啊，隔壁一个老师啊，那个鞋子。他穿鞋子的时候，结果鞋子掉到地上，就出那个声音了。所以他那个字本来在写的时候，被那个声音一吓到，吓到以后呢，他讲他一连好几天，他那个手没有办法再抓笔。那个这个就是跟这个地方讲一样，细法未散。哦，所以我们那个打坐里面呢，就是要有护念了，要有外护的一个状况。我们因为我们都没有进入状况，所以心也乱，外面乱或心外面吵呢，没有什么干扰。真正做到，就是说你心很极静的时候，其实很怕外面的干扰，因为还没有真正入定。如果真正入定，那就已经进入你到禅定境界，外面的这个六尘哈、哦，又不会受干扰。所以你要将入未入这个当中，或是坐在那个还没有到那个初禅那个状况的时候，那个外面的这个声音哦，是很干扰性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曾经就说，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哈、哦。名动千江水，莫扰道人心啊！其实这个主要本来是讲，就是说人家在打坐的时候，你不要干扰，也不要出声音。所以如果禅堂在大陆那个禅堂，它外面一定会写止静啊，哦，止静啊，就是他人家现在里面的人都在坐禅，里面外面不能有声音的。而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在诵经。或者是在打坐当中可以出来接电话，那是不如法的。所以那个电话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干扰的哈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哈。所以他声明想是名善入住出，就是要知道要怎么样入，要怎么样出，住人出。那另外有一些这个补充哈，补充就是出来。打坐出来以后，对身体上，因为你身体还有一些那个热，这个温度啊，那个热度，所以一打坐出来的时候，不要马上就是去碰冷水，啊，马上就碰冷水，这样子身体也会不好。还有呢，也不要马上去上厕所，啊，为什么不要马上去上厕所？因为你那个气啊，有的时候你还没出，还没有放掉，你的气有的时候很可能还在丹田的那个位置。那个地方，所以都也会影响你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息的那个运作，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情况。还有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有怕风，所以都会需要说一些把身体那个，因为你毛细孔张开，所以要把它盖起来这样子的哈。那下面讲说哈，如记说哈，静止有次第，粗细不相违，譬如善条嘛，欲去而欲住哈，就是说要怎么样子的状况啊，都要调。要从粗到细，然后粗的时候，粗禅的时候呢，要从细到粗，这个次第呢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那么就好像善条马一样，善条马就是你那个马哈，你要教它怎么走的话，你要会去驾驭那个马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果开车你要开得很顺，啊，如果不调的话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说你突然紧急刹车，啊，大概好多了。等下练练完啊，你赶快呢！所以那个就是说，你那个次第上，你是慢慢慢慢的从怎么样子的状况进，跟什么样的状况出，这个都会知道。那这个调，这个身习心的话，一个大原则哈，一个大原则就是那个调字，就是要调在刚刚好，刚刚好的那个状态。那什么叫刚刚好？就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。这个平衡的抓到那个平衡的那个中心点还很难。身体哈，身体的平衡状态比较容易抓。为什么？身体的最平衡的地方就是那个丹田。所以你看你身体的那个高度里面，中心点啊，中心点的那个是在那个最稳定的一个状态呢，就是在那个丹田的这个地方。但是那个习啊，那个呼吸，你要不涩不滑，不涩不滑。那心要不沉不浮，那个心最难调了，好、哦，心最难调。所以那个心最难调，就是善前面讲善事，就是跑出去要抓回来，那个就是抓回来。有的时候看功夫是看在什么地方，就是抓的时间。有的时候可能跑出去十分钟才抓回来，那下一次的时候我就是跑出去五分钟我就抓回来，或者是呢在起信论里面讲那个凡夫觉哈啊，前念起恶能止，后念令起不起啊，那就是前念起，后念马上就抓回来，那个就是调心了，那时间很短。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那个功夫是在这个就是缩短那个时间，那是跑出去的那个时间，那个是在调心上面来说，那有没有进步？其实是在这个觉照的一个快跟慢啊，就是给自己的那种时间性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下面讲哈，静止这个讲过了哈，下面《法华经》里面说哈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说。此大众诸菩萨等已于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，所以要做的话都要这样子。从这里，这是从《地涌初品》里面所有的经文哈。那善入住出，所以他们都是这样修来的哈。他们就都知道怎么样子入，怎么样住，怎么样出，无量百千万亿三昧，这就才会出现得大神通，九修方恩，善能次第，习诸三法。所以这个调五事里面，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次第，啊，这个状态跟那个次第如何把它调得刚刚好，这一个地方。那所以我们这个是合调哈，三事合调来说明。啊，下面呢，我们要到第五科了，第五科哈，方便行。那行无法哈，无法是什么呢？云何名方便行？所谓行于无法，无法是什么？欲精进念巧慧一心，这前面都可以去运作的哈，已经除盖障哈，无论外面的这个外障或里面的盖，或者是呢这个前面的这个调身心习，那现在呢就正修之前还要有一个。这个讲叫做方便行，其实讲方便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真正要禅坐进去之前，稍微把自己再做一个整理，啊，就把自己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这个法门呢，你再从内心里面给捋一拜， 好，你去拜看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方法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啊？所以这个是方便行，在正修行之前，正修止观之前，你看这五个方便，五个方便呢、啊？那五个方便其实是一种态度，啊，或者一些技巧，一个技巧里面，第一个欲哈，欲离世间一切妄想地颠倒，欲得一切禅定智慧法门，故意名为智，意名为愿，意名为好，意名为乐。那就是欲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自愿好乐。所以欲的意思就是这四个字哈，就是自愿好乐，一切诸生法门。所以欲什么呢？欲什么就是想要喜欢。有这个愿求，愿求什么内容呢？愿求诸生法门，那这个叫做善法欲。所以前面的这一些法里面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现在要修禅定，里面要有一个什么样子，要一个很强烈的动机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没修呢？或者会修不好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欲啊，也许我们有具五缘。或者是三根好的话呢，我们也弃五盖，哦，我们在前面这个二十个方便呢，我们都具足，可是没有进入到初禅的状态。为什么？这个欲我们没有，我没有强烈的动机，想要说我想要得到一个禅定智慧法门，或也不相信说有那个理由，我不相信我会这样修可以得到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，但是这种心态呢，在次第法门里面说哈，这个是事先，就是我们在修行之前自己本身的这种态度要具备。可是正修的时候，正修在正修禅定的时候，这个要舍掉。你不能正修在正修禅定，我想要初禅，我想要二禅，我想要三禅，哦，所以这个欲是只是一个准备的一种态度，而又不可缺。但是正在修当中的对这个法的这种执着，你要执着又要去舍掉哈，去舍掉。那这个在世间法来说的话，其实也讲说哈，这个就是一个兴趣，啊，就是我很对这个很有兴趣。那假如我们对这个很有兴趣，你就会排除万难呢，去做到这个要求或者是这个条件呢，所以这个是。我们一般讲说你的兴趣在哪里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，那么你的心在哪里，我们的业也就会在哪里。那就是这个欲，这个不是那个贪欲，不是那个世间法贪五欲六尘的那个欲。所以欲什么就是喜欢什么很重要，就是那个对象。这里面很明确告诉我们，欲得一切智慧法门，禅定智慧法门，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。所以这个在整个止观里面呢，他那个强烈的动机会要求的很明确。所以我们会说哈，做对的事比把事情做对还重要。然后我把事情做丢的后，其实哈要看是把什么事情做对，说对哈，这个是欲哈，这是欲。第二个精进哈，所以我光有欲啊，不精进那也动一下哈，我足爱啊哈，我足想的，我足欢喜的哈，但是呢，我足贫惰啊，哦，这个动的迄个所在，所以精进啊，坚持境界，弃舍五盖，初业后业，专精不废。譬如钻火未热，终不休息。他是要求啊，你最起码啊，就好像钻火一样啊，就是一直往前走的，自明精进哈。这个就是一种坚持的心啊，如佛告阿难，诸佛一心请精进故，得三菩提，何况于善道法。所以这个精进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那么它这里面的精进呢，就是叫我们要走做那个像头陀行一样身心的精进啊，身心的精进来修持哈，修持前面的这个具五缘里面哈，也有要坚持境界。境界要弃舍五盖，那么时间里面呢，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哈，只能一天睡四个小时的哈，是专精不废。那就为什么呢？就是要练。所以精进的意思其实就是要练习，那个练习调身、调心、调行。在打坐，你说前面的蒋维桥，他85天把身体调好，那因为他精进啊， 他确实每天很努力的这个做这个调伏身心息的这个工作。那我们世间法也是这样说哈，任何的职业也说，你说像演员一样，或像弹琴的任何职业哈，任何职业，那他那个要熟练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多练习。那精进就是多练习啊。所以如果一个演员呢，一个演员他如果一日不练，手脚慢，两日不练的话，能减一半。三日不练能坏汗，四日不练瞪眼看。对，那个演员他不能超过一段时间啊，那个台词因为再来就忘记了，那些动作就隐患。哦，我们不是四日不练啊瞪眼看，我从来不练看怎么办。所以这个事件这精进里面啊，是你跟我说凉拌，凉拌的怎么样，就是到一边凉快去啊。所以要有欲，下面要精进啊，在下面就要念世间为欺狂可见，禅定智慧为尊重可贵，若得禅定即能具足，发诸无漏一切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觉，广度众生，视为可贵，名为念。念什么呢？念什么东西是最终珍贵的？好，试试什么是可弃舍的？所以这个跟欲啊，其实有就是说再进一步的。第一个欲是想要，很强烈的动机。到念的时候呢，就是前面只是一个出发，一个动，一个念头而已。那到这个地方的念呢，就已经有那种念住啊，这个念住初禅叫做念住啊，是你什么东西来跟他换，他都不会换的，因为他知道呢这个初禅的这个功德，这个欲界的这些五欲六尘呢，对他来说的时候呢，他会知道能够弃舍的，所以这个人念，他会念要什么世间这个五欲世间是欺寡可见的哈。那他要什么呢？要禅定智慧，尊重可贵。所以贵跟贱取舍在哪个地方？所以智者大师呢，他在这个四禅波罗蜜里面哈，四禅波罗蜜次里面，他这个念在这个小止观，他只是这样讲一个贵跟贱。可是他在这个四禅波罗蜜一样写行无法里面呢，他的这个念的地方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要怎么样去念，怎样去念里面，他是说。要念这个六行观法，好，要念六行观法，在黑板上里面哈，要去念欲界里面，它分两层来说哈，因果，它先观果，然后再观因，就是观欲界是果，观欲界是因，哈，观色界啊，色界就是初禅，比如从欲界要跳到。色界的时候呢，你要观下面的跟上面的两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他从因跟果方面来观察，那先观果再观因哈。那一个总纲目就是厌下苦出障，贪上圣妙出，所以原文呢你自己你去找，我们大意讲一下，就是你要念的，我们要念的跟这个相不相应，如果跟这个相应的那个念头的话，那就是很一路顺畅进去。就是厌下苦出障，就是厌这个下面就是欲界，欲界是的果报是怎么样呢？是苦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报身呢是逼迫性，就欲界的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苦的，啊，寒嫌伤寒，热嫌伤热，小可喙齿疼不受不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苦，就是这个报身是苦的，这个只有在欲界才会有，所以因为要脱离这种苦，所以要修禅定了，能够希望能够入初禅这样。然后初的话就是讲我们的这个报身呢，其实是很粗糙很丑陋的哈，就36物哈，屎尿臭秽之所成就，就苦粗障就是障碍，就是不但我们身体有障碍，外界啊山河大地呢，这个都是有障碍，没有办法很自在的， 碰到一个交通阻塞的话你就回不来，那你就是障，那没有神通啊，如果有神通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障。所以这个是在欲界的一个果报。那看到欲界是苦出障的话呢，那上面色界的出禅，只要出禅而已哦，只有出禅而已呢，你看上圣上面的色界的那个身体啊，身体啊，身体呢就比较殊胜。而且初禅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喜乐，大喜乐啊，他把那个色界的这一些苦已经丢掉了，所以大喜涌遍身了。那个法喜啊，在初禅的地方呢，真正的那种呈现。所以那个法喜，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想修行？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法喜。如果我们真正有得到法喜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世间的五欲六尘那都很粗的，不殊胜啊，不殊胜啊，所以这个是上圣啊，上圣。然后妙的话就是色界的色身啊，色身虽然色界还有色身，但是呢它没有障碍，好，没有障碍。还有粗的话呢，就是它外界也没有障碍，它有神通了，它不会像有那个障的一样。这是在果报上，是在果报的这个念哈念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欲界，所以我们有这种觉悟，然后根据经典里面，我们知道那个有欲界有苦出障，然后色界里面有圣妙出，所以我们的念就是念世间为欺狂可见，禅定智慧为尊重可贵。那么因的地方我们就不说，所以其实这是六行观法，因跟果都有的话，其实是十二行。啊，十二行的观法里面，我们就不再念了，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希望是把这个五方便行哈能够讲完哈。第三个是巧慧哈，巧慧，筹量世间乐哈，禅定智慧乐，得失轻重。前面是筹量这个贵贱，那在这个地方就是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比较失啊，得失轻重。所以者何哈，就是巧慧里面，我们要从这个方向来善巧的思考哈。世间之乐，乐少苦多，虚狂不实啊，是虚是轻。就是开始引导我们的念头呢，朝向着正念哈，就是道念上面下手，那就是巧慧哈。禅定智慧之乐，无乐无为，即然旷闲旷，用离生死，常与苦别，是得是众。所以我们这种得失呢，是要取舍在哪个方面呢？自己要能够分辨，如是分别，就是叫做巧慧。这是叫巧慧。复至行者哈，修止观时哈，善用如下所名五番修止观力，安心得所，因是必入法门，故名巧慧。这个巧慧哈，在这个五个方便行里面很重要，就是后面能不能得到禅定啊？就是前面的这个20个方便都具足了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有欲了，也有精进啊，也有念了。可是能不能得入初禅，能不能得入初禅，这个巧慧是一个，等于是说我从这一个房间要到那个房间里面啊，那个门的那个把锁开一下，能够正中这个把锁能够进去，这个巧慧的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这个巧慧要善巧的来运用这个因缘。那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，才叫做巧慧有产生它的作用？要安心得所，那就巧慧运用得到。而安心得所很难啊，而且安心得所也不是我们现在讲说哦，我心很安，我安心，我安心去睡觉，那个安心啊，这个安心是心要调到止观哈，要到那个有相当的层次的。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呢，那个十乘观法里面，它我们教观纲中里面的十乘观法，各位菩萨，我们的教观纲中里面的十乘观法里面，其中有一条叫做善巧安心，这个就是巧慧啊。那个智慧要把自己心调到那个进入到那个禅定之前，那个心要把它怎么样安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个。所以在这个 四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里面呢，那个这个我们现在目前都在讲外方便啊，他那个内方便里面，他就特别要讲安心法门。所以巧慧不是我们这个拉长生讲的，所以他后面讲五番修止观义里面，他要再说的。这五番修止观义就是在正修第六这个地方。哦，所以后面我们不是有一个今天在方便行第五吗？然后正修的第六里面呢，有五番的修止观义，那个就是巧慧安心了，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止观，能够进入到这个一个状况里面哈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哈，方法里面，而且会用的话哈，在摩诃止观里面讲说，假如会用巧慧，佛弟子如果真正聪明会用巧慧的话呢，可以用邪相入正相。所以你也许在一个很邪的一个环境，或很邪的一个场所，或很邪的这些道友里面，只要会有巧慧的话呢，他还有办法入正相，还真正在修行里面。所以他这个是很巧妙的，很巧妙的，而且他也蛮深入的，因为这个是巧慧的这个地方。但是最重要它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知道它的得失轻重，所以那个目标是很明确的，而且不受动摇的。甚至我们讲说你修净土法门，到这个善导大师会说的时候，就是说纵使千万人来告诉我们，千万菩萨千万佛来告诉我们说哈，你不要往生西方了，我现在有更好的法门，都还很坚持的那一念心呢、啊。这个是为什么会很坚持的？因为知道得失轻重，所以这个其实明得失轻重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态度哈。下面讲说哈，一心哈，一心念慧分明，明见世间可幻可悟，善事禅定智慧功德可尊可贵，二是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。所以哈，我们从第一堂课哈，就是25方便讲到这个地方，讲到方便心，讲到这个一心的话，讲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应该就是说前面的都已经具足，然后呢心都已经准备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子一心决定后，我决定要安怎呢？决定要修行什么？止观。所以这个一心是决定心了，叫做一心。这个跟四禅当中哈，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那个禅支啊，就是它的那个功德里面的那个一心不一样的。那个一心是定功，哦，四禅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有一心，他们都有一心。那个的一心是定功，禅定的功夫。这个地方的一心不是，这个地方的一心是决定心，哦，就我决定。要修止观哈，心如金刚，天魔外道不能举坏，纵使空无所获，终不回忆啊，是屡败屡战。老师哈没有办法进入状况，可是呢，明天再继续修啊，就是终不回忆，是你一心啊。譬如人行啊，先须知道通色之相，然后就是前面的都是准备好，已经知道了。通色之相，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行，故说巧慧一心哈，故为巧慧一心。经理哈，非智不禅，非智禅不智，意在于此。就是说，我现在知道，在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入定，可以开智慧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这个可尊可贵的法，你叫我不修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决定一定要修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其实这个方便行哦，不像前面那么困难，这个都是只是在一个心念跟态度上的一个准备哈，一个呈现，就是欲精进念巧慧一心，哦，就是在这种的心理的状态之下呢，下面才能正修什么呢？正修止观。正修止观，所以我们把这个，各位把这个我们的第一次给各位的那个科判哈，科判台中25方便一览表的这个地方， 哈，就是其实是在小指关，其实才前面的五颗而已啊，五颗而已，就是二十五方便了、啊。那有聚五缘，喝五欲，气五盖，调五事，行五法，行五法。那么这个二十五方便的内容啊，我们自己要去熟悉，科目到背，到末。
小时
用
吗？
上面这段吗？对，只有上面这段，下面不用。但是我们这个持戒清净在衣食具足之前哈，啊，持戒清净在前，所以这是二十五方便。我不再念了，我不再念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这个科判，你就会了解。然后乃至于刚才我们上次有跟各位这个调和第四哈，就是入出、住出跟习生新的这个科判，也是对照的。我们假如对照的这个科文来看的时候呢，其实智者大师的这个结构哈是很系统、很严谨的，这是非常有名的哈。它是它的精华所在，也是在这个地方。在这个二十五方便具足以后呢，下面就会修修这个正修。所以这个基本上一定要具足的啦，你没有具足的话，就是我一来我就要打坐要入定哈，是没有前方便哈，没有这个是外方便的话，那不可能会有可能呢，就是浪费时间或者是心息而已。那这个其实这二十五颗哈，这二十五颗其实还只是外方便而已，还不是内方便。哦，是属于远方便，远方便。但是既然叫做方便，它既然叫做方便呢，智者大师他就是说，既然它叫做方便，你就不能执着，一定是这样。哦，所以呢，他就是说，不可执定执而生是非，哦，一定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如果是能够了解说它只是一个对治、一个具足、还有一个调和的话呢，那我们调在这个浮尘得所，是每一个人状况因缘善根不一样，只要愿意修，那这中间要调整，就好像身体状况一样，每一个人身体没有一个药可以适合所有的人的哦，所以呢，要把它调到浮尘得所，那个是就是我们讲心，最后是调到心，心里只要能够调到浮尘得所的话呢，那就是内外都成方便。内外都神方，假如不然的话呢，那我们呢不能得到这个心能够调到这个浮尘得所的话，都不是方便。你纵使说我很用功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可是我那个心哦都还很粗糙，不要说心很粗糙，就是你的习哦都还不调顺的话呢，所以他在这个智者大师在六妙门里面，他很重视这个属习啊，属习观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凡夫外道菩萨通通修属习，可是得的结果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为什么都同样修这个法？这个属习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属习哦，我们只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调习而已哦。所以他这里面并没有教我们属什么属的方法嘛。那智者大师在这个属习里面，基本上都是教我们属怎么样，从一数到十啊，属习啊，属那个虎习啊，从一数啊。在这地方没有这样说。那只是调息息里面不色不滑，这是个状况。可是不色不滑以后，你就开始那个心要调，让它呢从一数到十，这才开始数息。那个数目哈、哦、跟你那个息呢很相应，然后数随止观环境。那这个六妙门里面呢，其实呢都有，就是说息里面呢都可以通到这六个门里面。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，属习里面凡夫菩萨二乘，那所得的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在什么？解慧不同，就是刚才讲那个巧慧啊，这同样用一个工具来，而且呢也许还更用心，可是所得的果报不一样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那个解慧不同。解慧不同的话，属习相也就不一样，就是属习所产生的习相也就不一样，所以在六妙门里面他就很强调。那我们要去练习啊，为什么要去练习呢？因为开宗明义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刚开始讲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生命的存在，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地方，生命的存在， 这四大假合哈，在这个地方有这个身，身是一个物质体啊，物质体在身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里面有六，就是八识，有这个心。可是身跟心就是名色哈，身法就是色法跟心法。这两个分开来，色法是色法，心法是心法，但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，他说是受暖识，就三个合合而有生命，所以这个色法跟这个心法的中间的连接，中间的连接啊，互相影响的是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这个修禅定里面把这个属习这么重视的原因，就是说我们时常已经是自主，就是自主神经了，因为那呼吸不用你控制，它就会自己会呼吸。当你自己不会呼吸的时候，要到氧气筒的时候，那就很严重了。那这个习它自己会运作里面，其实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你今天有呼吸，所以你说我们是活着。那么这个生命的现象里面，它是连接身跟心的。所以修行很好的一个工具，一个工具里面呢，就是能够调习，然后呢用这个习来做一个修行的工具啊。所以也许我们说一定要坐在禅堂，或一定要拿念珠，或者是一定要看经本才会修禅定，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数息观，就是数息，因为那个随时哈，你要知道我们还活着的原因是那个习，而这个习不是知道而已，你要去调，而且要去数随止观环境，这是六妙门里面来修的哈。那借由这一个小止观里面，我们知道它的这个重要，而且它可以运用。为什么？它告诉我们数习观到后来里面可是菩萨的修行方法。如果我们会用的话呢，那它就可以是属于一个产生得到菩萨乃至于得佛之果报哈，可以去运用跟练习这个属习。慈州大师他有一篇文章里面，就是在印光大师往生十周年的时候，他写一篇文章来纪念，来怀念这个印光大师。为什么他写这篇文章来怀念印光大师？因为他说大师教我念佛方法，就是印光大师教慈州大师，他说他教我念佛方法。听到他说当时呢，印光大师呢送慈州大师，就是送他，就是请他，其实他讲送也是请他到灵岩，苏州灵岩啊，灵岩寺做住持，慈州大师做住持，那是印光大师请他去的哈。那他请他做住持，他们两个在一起那时候呢，印光大师呢就教慈州大师念佛的方法。他教他怎么念呢？他说哈，要念佛方法一到十，所以念佛是念一生一直到十生，到十生以后再从一生到十生，然后十句，每十句十句，然后就是变成百句。他说不要用数珠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念到百千万都可以，都是一到十这种数的方法。所以慈州大师他说，这个是印光大师他教的，他教他这个方法以后，慈州大师说，从此他就用这个方法。用这个方法来念佛呢，慈州大师他说跟几十年的念佛方法呢完全不一样。他说好像一人与万人敌，一个人跟万人敌啊，那个一人就是佛号，万人就是妄念一样，可是呢很有力，很有力，所以他觉得哈很好用。后来他再到苏州报国寺来见这个印光大师的时候，他就问印光大师，是慈州大师，他就问印光大师，他说你教我的这个十念的念佛法，我去找了半天哈，净土诸经还有圣贤录里面都没有，不知道是谁教的，谁教你老人家这个十念法很好用。所以印光大师呢就笑起来，他就跟他说，他说我是借用数习观，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数习观来用的。那么智者大师教数习观里面是教一到十嘛， 就是在那个六庙门里面，就是做教一道师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属习观拿来念佛，拿来念佛，那就属习观的念佛观了。哦，所以这个五平心观里面的这两个都同时他就用了，同时用了。所以他讲，他说净念印光大师，他说哈，华严，因为慈州大师是研究，他是本身持律研究华严，然后呢归宗净土的。他说呢，十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，每一地初地一直到十地啊，每一地都不离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这每一地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二地也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所以他说啊，慈州大师说哈，碰到跟没有碰到，若遇不遇啊，若逢不逢，差很多。就是你有碰到佛法身，跟没有碰到佛法身差很多，差的天地之差。所以光这个念佛属习法，它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身都在里面了。所以其实小止观乃至于属习很重要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行门啊，这是一个行门，也是练习用的。所以我们大家呢，各自能够去实践哈，去实验。那我们下次呢，就会正式进入到这个正修哈，正修就是正中分里面，就是修止观的。下次会默写，
默写
好。